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在美国新冠疫情好转，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疫情恶化之际，美国拜登总统日前宣布，在之前承诺提供6000万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的基础之上呢，再捐赠2000万剂由莫德纳、辉瑞和强生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拜登总统表示，这8000万剂新冠疫苗将远远超过到目前为止其他任何国家捐赠的疫苗数量。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政府在美国疫苗的问题上一直大做文章，不断散布虚假信息，趁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疲于应对新冠疫情之际呢，在第三世界国家大搞疫苗外交。美国向世界提供新冠疫苗的方式方法与中国有什么不同？美中两国围绕疫苗外交的争夺中，谁能够最终胜出？时达谈今天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欢迎林晓旭博士。
谢谢主持人，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位嘉宾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吴崇涵博士，欢迎吴教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崇涵。
好，我想先请吴教授来谈一下哈，就是您怎么看？就是现在这个美国啊，拜登政府到目前为止向全球提供疫苗方面这个表现，在这方面啊，您对美国的表现是不是满意？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虽然美国的疫情有所好转，但是在其他国家啊，像印度啊、巴西还有南非，包括现在台湾的疫情都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那么现在大家世界各国都在急需这个新冠疫苗，那么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过呢，我们不妨先来听一听啊，就是拜登总统在星期一的时候，他在介绍这个提供这2000万剂，再提供2000万剂这个新冠疫苗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我们来听一听拜登总统的讲话好吗？
Today, I'm announcing they will also share U.S. authorized vaccine doses of Pfizer and Moderna and Johnson & Johnson as they become available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as well. These are vaccinations and vaccines that are authorized to be put in arms of Americans. And by the end of June, when we will have taken delivery of enough of such vaccines to protect every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hare at least 20 million of those doses, that extra supply, with other countries. This means over the next 6 week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ill send 80 million doses overseas. That represents 13% of the vaccines produced by the United States by the end of June. This will be more vaccines than any country has actually shared to date.
好，请吴教授来谈一下，就您对于美国政府到目前为止啊，这个在输送这个新冠疫苗方面的表现，您是不是感到满意呢？
是这样子，我们看到拜登在这周的谈话，他说要愿意再多出8000万的疫苗哈，包括2000万。从辉瑞、莫德纳跟娇生的疫苗，另外6000万的 AZ 疫苗，总共是8000万将哈、啊、这个捐赠给全世界各位各国哈、啊，尤其疫情的各国。但是我们感觉到说，美国在做这个方面是不是晚了点哈、啊？很多人观察家说，这是不是晚了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美国已经生产超过3.3亿剂的疫苗，但是呢，它到目前的出口大概300万剂左右，那这少于1%啊啊！那相较于比如方说中国大陆哈、啊，已经生产了2.5万剂疫苗。但占总产量的42%，那美中一看，高下立判。哎，中国已经输出这么多疫苗了，可是美国呢，只有不到1%。那当然不用比，如果不跟中国比，那跟欧盟呢？欧盟哈、啊，大概输出了1.1亿剂哈、啊，大概是占总产量的30%。俄罗斯也输出了大概2700万剂，所以感觉到美国是不是在这个输出方面呢，落后了许多？其实我们来看呢，其实美国在这个疫苗，所谓的疫苗输出上面，它其实是比较采取比较保守的一个作为。啊，先采取是啊，满足国内疫情上的控制，然后呢，才让啊所谓疫苗接种率提高之后，它才向啊国外输出。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大概美国48%的人接种了至少接种1剂的疫苗了哈，那普盖率大概是37%左右。那其实如果比较其他国家呢，中国大陆目前已经大概人口有4.7亿剂的疫苗接种，大概有30%的人口，欧盟大概是32%哈。所以可以比较起来说，美国呢是想先求稳，求稳之后呢，再慢慢呢往外推展它的疫苗外交。啊，这点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接下来可能美国对于，譬如说 在亚洲的盟国啦、日本、韩国、印度方面可能会 多提供疫苗来帮助。那其实呢，我们感觉 美国一开始是有点落后在提供疫苗，但是呢，应该后来会继续追上的才对。
好，谢谢吴教授的介绍。林博士，就是的确刚才吴教授也谈到，就是说这个感觉上这个动作稍微慢了一些。但是呢，就是拜登政府就是刚才我们谈到，就是他礼拜一的时候就表示呢，就是会在这个60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的基础之上，再捐赠这个2000亿剂这个辉瑞啊、莫德纳和强生的疫苗。但是的确现在也面临一些这个压力和批评。那第一是这个阿斯利康这个疫苗在美国根本就没有得到这个授权呢、其实放在这个一直是储备，当做储备来用，没有授权，没有，也就是美国民众没有，根本就没有接打这种疫苗。那这个2000万剂可能是才是真正的有一些意义的。但是呢，总共无论如何，总共加起来这8000万这个亿剂疫苗都是将是以这种捐赠的形式，或者说是用总统的话来说是 share， 就是说分享给各国哈。那您怎么看？就是说美国作为一个主要的疫苗生产国，刚才吴教授也谈到是生产了3.3亿剂哈，那他在对外提供疫苗这个累计，这个生产疫苗的比例没有其他高，没有其他国家高，也比不上中国。您怎么看这种批评呢？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美国在去年3月份以后，一直是其实是疫情像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且呢，即使今年包括加州很多州的疫情还相当严重，只不过在最近一个多月才明显下降下来。那么很多州现在开始开放的政策，所以我觉得从整体美国应对疫情的严峻和挑战度来说，美国当然首先要保证自己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染疫最严重的国家，它必须得能够控制住疫情，才能够考虑到帮助其他国家。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的战略上，我觉得并没有问题。另外一点呢，我是觉得实际上美国并不需要走这个疫苗外交这条路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像是 play China the gam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对不对？就是说中国政府一直现在疫苗作为一种外交的手段，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实际上这种做法有一点是违背伦理道德的。因为在这个公共健康危机的情况下，各个国家，那么你看到比如说印度国家面临严重的疫情的话，大家当然应该尽全力去帮忙，对吧？那你从外交的层面去做这个疫苗不管你是捐赠还是低价出售的话，你这个出发点我觉得本身是不对的，你好像想从中获得利益，而在人道灾难面前，大家本来就应该是不考虑这个利益的问题，而是尽可能去帮助嘛。所以我觉得疫苗外交这个词本身就体现了是从功利的角度出发的，不管你是为了国家利益也好，本身就是一个功利主义的出发。所以我一定程度上觉得美国其实并不需要跳入这样一个所谓的疫苗外交的竞争之中。美国自己本身的这几个大公司，他们自己本身产生的大量的这些疫苗mRNA 疫苗的，或者是 Johnson 的疫苗或者现在这个 Novavax 的疫苗，他们也都也有对外出口。那么政府实际上并不需要介入这样的所谓的疫苗外交之中要做这个捐赠的事情，因为这些公司本身也可以考虑按照成本价，或者是按照这个最低廉的价格，对吧？包括辉瑞公司的总裁给自己的员工写的信里面也都强调，他其实价格对很多国家，特别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充分考量的。那么如果这些公司觉得愿意捐赠的话也可以，我觉得就是要让民间这些公司这些 big pharma 这些大的医药公司，让他们自己来做决定，而不见得政府要跳进去。政府跳进去本身是一种非常被动的做法，你等于是跟这个中国政府去玩这件事情。中国政府这些国药科兴疫苗基本上就是国有的企业嘛，当然是政府说了算的事情。而美国是私有企业，那么美国政府跳进去反而一定程度上会干扰这个疫苗的生产这个存储输出等一系列这个市场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并不是上上策。
好，谢谢林小旭博士。吴教授，就是刚才您也谈到，就是说现在就是就这个比例输出的比例来讲的话，美国作为一个大国还比不上其他国家，那也比不上这个中国大陆。那么就是说，但是呢，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大陆或者说中国方面，它特别是希望利用这个疫苗来收割这个政治果实啊。比如说，在这个拉美啊，在这个其他一些国家，这个北京，我们看到北京是利用这个疫苗呢，来拉拢这个台湾的邦交国。那么当印度啊和这个台湾出现疫情的时候呢，北京也表示愿意提供这个疫苗，但是呢， 现在来看的话，似乎是吃了闭门羹，就是说，台湾不论是台湾还是印度啊，都是表现反应不是很积极。那您怎么来评价这种就是中国这个疫苗外交啊？期望通过疫苗的话呢，能够收到一些政治上的一些成果。中国的疫苗外交，您认为它达到它的预期目标了吗？
是这样子，我们与其谈这个疫苗外交，我们不如从中国的，譬如说人道援助或外援来看，是不是中国一直以来哈的人道援助跟外援有它的原因跟目的性？那其实早期中国的人道援助跟外援哈，在比疫苗外交之前的，我们讲说它是主要是支持了非洲国家或低度开发国家，具有社会主义或是共产主义的国家的哈，它主要是援助那些国家，特别在毛泽东时代，它特别对那些国家特别的援助，也给了很多钱。而且在60、70年代的时候呢，他特别去支持那些非洲国家是反对苏联，因为那时候中苏之间不太友好，所以他特别用他的援助来这个支持反对苏联的国家，这有他的背景原因在这边。可是呢，因为他们花了很多钱，到了邓小平时代，发觉说，哎，这些卫生援助、医疗援助呢，负担太大了，所以要量力而为。所以不管是邓小平也好，或者后面的胡耀邦、赵紫阳也好，他们都做一个战略退缩，量力而为，不再花那么多钱了。一直到朱镕基之后呢，才又回到说要支持更多非洲国家的卫生与经济发展啊，所以呢，主要是有这个背景因素。那其实中国的卫生外交，或是所谓的我们讲的这个医疗外交呢，主要呢还是有它的目的性。第一个就是它援助了非洲资源较多的国家，这很多研究就指出了，他们哈、中国大陆在进行这人道援助或者治疗援医疗援助的时候，他们会去给一些那个国家是产铁、产铜或者产石油的啊，要换取他们这些资源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他们当然这个所谓医疗援助的有要支持，就是所谓的他们的外交政策跟比方说台湾政策。如果你支持一中政策哈、然后支持这个北京的台湾问题，那你可以得到我们更多的医疗援助。当然在接下来香港问题或者在联合国中投票与中国相近的国家，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这些的医疗援助。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说，不同在伊波拉病情之后，甚至现在我们讲的这个 COVID-19、疫苗外交，未来都是中国将放在所谓的卫生之丝绸之路、他们叫 Health Belt and Road、Health BRI 的一个计划里面。当然了，这个中国大陆他们有他们的规划，说接下来他们要跟 WHO 啊，或者是比如说联合国的艾滋病防治委员会啊，或者是联合国这个儿童基金会要进行这合作啊，让这个所谓疫苗外交呢放在这个一带一路里面。那未来这可能是他们一个大战略方向哦，我们要特别注意。那在印度跟台湾方面有没有奏效呢？我们感觉到说，因为中印之间的非常特殊的关系哈、边界冲突也好，现在两边这个问题也好，那感觉呢印度上面还没有买中国太多的账哈、那台湾就又牵涉到九二共识了，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因为九二共识啊，两岸问题哈、现在相当不睦，所以呢，现在台湾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疫苗哈、有点敬谢不明的感觉，是这样子。
好，谢谢吴教授的分析啊，林小旭博士，就是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中国对于美国的这个疫苗方面啊，最近以来一直是大做文章，就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这个华春莹最近是批评美国呢。他用了一个不实的一个数据啊，说美国大量囤积了26亿剂的这个新冠疫苗，占全世界的总量1/4。刚才我们也听到这个吴教授也谈到，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是美国生产大概3.3亿剂，远远没有26亿剂那么多啊。所以他说呢，这个用了一句古诗，就是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来讽刺。那美国，您认为就是说，无论是3.3亿剂还是26亿剂啊，就是美国有没有在囤积疫苗？这个囤积的说法，您怎么来回应一下？特别是说现在就是美国有很多的这个阿斯利康疫苗，它是应该说在 FDA 还没有授权，所以不能输出，也没有给本国的民众接打，所以就是说有了这种囤积的说法，想听听您对于这种说法、这种批评的看法是什么？回应是什么？
好，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华春莹当然是中国战狼外交的这个代表性的人物啊，从去年开始就一直攻击美国啊，从攻击这个病毒来源于美国的军方到今年这个攻击美国的这个关于裁定新疆存在这个大规模的这个种族灭绝的罪行啊，他都说了一系列的谎言嘛，所以我觉得首先华春莹的这个可信任度、信誉度根本就没有啊。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谈到疫苗的问题呢，我是觉得其实谈不上囤积。因为美国从这个上一届政府的时候就执行这个WASP 这样的计划，对吧？就是关于疫苗生产的大规模加速的计划。那么这里面就包含了像比如说像阿斯利康订购 大量的疫苗，这里面所以它并不存在囤积是一个大量订购的问题，所以对于现在的拜登政府来说，他承诺6000万剂的阿斯利康的疫苗，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并没有真的 deliver 到美国来，那还在生产之中，所以它是一个承诺，那我觉得对于这些大的医药公司，因为即使是辉瑞或者 Moderna 大规模生产 mRNA 的疫苗，本身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们如何能够增加产能，能够赶上得上外面的订单，本身也是一个问题，所以首先并不存在一个囤积的问题，那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说华春莹所引用的这句诗吧，我觉得实际上这个是中国的真实的写照，因为在中国随便一个小科长你抓起来，他都可能贪污上亿人民币，所以呢，中国的这个贫富分化才是真正的非常的严重，而且整个集权政府下面的官员他们所拥有的权利，那才是不可一世的，对老百姓才会是真的是这个朱门酒肉臭肉有冬丝骨，所以在美国。你可以看到前一任总统他是对吧？4年没有什么工资，自己全部放弃了。那很多的官员对于他们的这个如果是收受贿赂啊，或者是接受一些项目的回扣，这都是严格的这个法律的制裁的这种手段的。所以我觉得在美国还并不真的存在这么严重的情况，有一定的程度的腐败，但是绝对没有像中国这么惨烈的这样的一种极端贫富分化，还有极权主义下面的这种老百姓民生非常艰苦的这种状况。
谢谢。对，不过我也想就是说可能华春莹那个意思大概是想说呢，美国就是囤积了很多疫苗啊，但是他没有把这个疫苗比如说输送给这个印度啊，因为印度疫情确实很严重啊，所以他大概可能是这个意思，就是希望就是认为美国在囤积
我觉得有一点可以补充一下，
物资哈，
对，我这点可以补充一下，因为确实美国并没有开放关于疫苗生产的一些基础物资，一些 raw material 出口到印度，在这点上我觉得是确实是一个考量。那当然总体的美国的战略，我觉得确实它是要保证本国的疫苗的生产，因为当时美国的疫情本身相当严重。那么现在如果美国的疫情情况下降的话，它其实可以有定点性的，比如说印度需要支持，那么它对印度放开这些基础物资的出口当然是可以的。我觉得这点上是可以考量，但是它并不存在说是刻意的囤积，这跟中国去年刻意囤积口罩啊，还有这个，然后之后用这个东西来获取政治上的利益，逼迫其他一些国家放弃跟台湾的外交，这是完全两码事。
好，谢谢林晓旭博士。就是吴教授，我们在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疫苗的提供方面，就是这个涉及到一个专利的问题，就是上我们记得几个星期前啊。拜登政府是率先宣布呢支持这个对新冠疫苗的这个暂时的专利豁免的，当时要在这个世贸组织的这个框架下进行谈判。那当时呢，中国作为一个在当时来讲，中国作为一个这个疫苗生产的一个大国呢，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立即的表态，这个态度是模棱两可。但是到现在呢，这个最近啊，直到最近，中国政府也是突然表示呢要支持这个专利的豁免。就是我想听听您的分析是什么，就是说为什么北京当时没有立即表态，如果北京认为它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它在这个提供疫苗方面愿意就是尽最大的能力去帮助这个国际社会的话，它为什么当时没有表态，而是要等到几个星期之后才表示支持啊，这里边有什么样的玄机呢？
是这样子啊，这个美中两国之间的这个疫苗战啊，我们讲的这种一个疫苗战啊，感觉它有个玄机在，就是这个疫苗牵涉到专利。那这个专利的变成说，各国在研发疫苗的时候，如果各国谁先发出这个豁免权哈，疫苗的豁免权会导致他们的这个价格哈的下降，而且还有竞争的风险。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以看美中两国来看，美中两国在这个疫苗上的较量的时候，他们也彼此在看的，看谁先开放嘛。为什么？因为开放的哈是这样子，支持开放这个疫苗豁免的哈，主要的他们支持者是站在道德高度。道德角度的高度上面，他们认为说，你如果能让疫苗的这个豁免权开放，让这个大家可以不断的生产疫苗，各国都能生产疫苗，并且呢，将这个配方呢都可以公开出来，那这样子在伦理上跟人道上呢是一个好处啊，疫苗可以普及，而且呢可以让更多人受益哈，这是支持开放的人认为，但反对这个豁免专利的这个的人认为说，如果呢美国开放了，这么最先开放。那这个疫苗的专利可能这个技术会拱手让给中国大陆或其他国家咯，那这些很多这个反对豁免专利的这个保护的人 开放的人是哪些呢？主要是药商哈，我们也看到新闻都讲到说，许多的药商都不断的反对说，哎，你不可以开放，你一旦开放之后，你的技术可能会给中国大陆，可能会给莫斯科北的那个俄国拿去了哈，那这个疫苗就可能就我们这个利润会下降。药商重视的是利润哈，那其实呢，我们还想说，不只是这个俄罗斯跟中国，印度哈。印度也是一个蛮有趣的国家，我们刚才前一题也谈到说有关印度为什么这个在美中这疫苗战里面站在这么关键的角色，因为我们知道说印度是一个全球最大的所谓药品啊的非专利药物的生产地，或者是我们甚至有仿药啊，我不知道在之前在这个中国国内有部电影叫 我不是药神，大家有看过那部电影，应该都知道说这个印度在仿药的时候是非常厉害的，如果呢这个专利一旦开放了，这个所有的这个疫苗可能就被仿制了，所以这个药商呢非常的担心，那就是因为这个以上种种原因，就让这个反对这个开放专利的声浪不断。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美中两国在彼此在看谁要先开放的时候呢，它是有个战略玄机在里面的。其实美中都在看，美国在看中国，你生产那么多，外销这么多，那你为什么不开放呢？可是中国想说，哎，我自己有自己的专利，我如果开放了，可能赚的就变少了。中国更是一样的，中国过去什么都在看美国先表现，他看你表现了，你先动了，我才动哈。谋定而后动是他们的战略的考量之一，特别是在这个疫苗战上面哈，又是一个最新的这个战争哈，美中之间的战争，所以中国到底在想让美国先开放。现在呢，拜登呢像宣布说这个美国愿意开放这个专利权呢，我想这是带头起的一个好的示范作用啊，让世界各国的疫苗大国哈能纷纷放弃自己的成见，让全球的人能受惠，好疫苗能普及，这才是对人类啊未来之福啊，我认为。
好，谢谢吴教授。我们再来看一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想听一听这个林晓旭博士的意见，就是关于这个美中两国这个疫苗啊，各有这个优缺点。就是美国的疫苗这个有效性是非常高，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它的一个缺点就是价格上可能偏贵一些，而且它特别是这个辉瑞疫苗是需要这个超低温冷存来储存的哈。而中国这个开发疫苗呢，它价格肯定是相对便宜一些，而且它是不需要这种超低温的冷藏，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它的有效性比较低。那您怎么来看，就是说中国的疫苗还有美国的疫苗啊，未来在这个全球抗疫当中啊，怎么来发挥各自的这个角色？那么国际社会来怎么来接受这样的，就是美国的疫苗还有中国的疫苗？因为现在美国拜登政府也是要表态嘛，就是说自己授权的像这个辉瑞 Moderna 还有这个强生疫苗都要给国际社会提供，就是未来这个谁的疫苗能够胜出呢？你怎么看这样一个问题呢？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人们得病了想要得到药物的救治，对吧？那关键一点，这个药物要有效要安全，所以能够得到疫苗并不是一个关键，关键是要得到可靠的安全性的这个疫苗。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美国当然是占有优势啊。这个不管是辉瑞还是 Moderna 还是 Johnson， 包括现在要上市的这些 Novavax 等等，它的质量都是相对来说在全球是属于领先的这个一个状态。所以呢，我觉得首先美国政府真的并不需要跟中国政府一样去玩这个所谓疫苗外交的游戏。而应该继续沿着这个让疫苗这个科技进一步发展的这个 innovation 这个创新的这条路上进一步去做，而且呢，美国现在除了这个辉瑞 Moderna 之外，还有一家公司叫 CureVac 的这个疫苗也是新一代的，可以说是第二代的 mRNA 疫苗，已经进入了这个准备进入第三期临床实验嘛。那么这样的新的技术的话，它可以使这个病毒的蛋白在这个疫苗中打了疫苗以后表达的更加 长时间更稳定，然后能够激发更多的抗体反应啊等等，所以它肯定就是说比前一代的辉瑞和 Moderna 疫苗还要有更多的优越性。所以这个技术方面不断更新，让美国在这个疫苗科技方面进一步领先，我觉得首先是美国长远方面应该从这个基点上去发展。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还是应该坚持保证这个疫苗的高质量高纯度啊等等。美国的这些大的公司，他们生产这些疫苗的这个科技水平不仅仅体现在这个小规模的这个临床实验的问题上，它的大规模生产方面所需要的这个工艺牵扯到很多的科学家很多的工程师，这个本身也是美国的一个优势。所以并不是说简单的说我开放一些这个知识产权其他国家就能够做出同样质量的产品， 同样程度的这个疫苗，这个是很多国家做不到的。就像说谁都知道，比如说中国也可以生产自己的这个胰岛素一样，但是中国国产的胰岛素的质量永远就是比不上国外进口的这个胰岛素，它的纯度就是跟不上，它的就是包含比较多的杂质。中国在这个这个一些医药产品的这个生产工艺方面，生产这个严格把关度上都还是比不上国外的。所以这个疫苗的专利只是问题的一个小方面，其实真正的问题就是能不能够生产出大量的按照工业规模生产出来大量的疫苗，同时保证它的质量和纯度，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即使是开放的专利，其他国家不管是中国、印度还是俄罗斯拿到了，能不能够生产出同样质量的这个疫苗，我觉得还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这方面我觉得美国并不需要过多的担心。而且很明确的是，其他国家现在在这个分子生物学的制剂方面，很多国家的这个不管是研究机构还有公司，也都是依赖美国所生产的这些基本的分子生物学的制剂。你包括比如说 mRNA 这个合成体外合成所需要的各种酶啊，包括NDP 啊等等基本物质啊等等，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美国大公司还有欧洲大公司所生产的。所以这些真正的关键的东西还是在美国手中，所以我觉得美国并不用担心中国在这个疫苗方面能够超越美国的这些大的医药公司和一些新的公司拥有新的科技。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不需要去玩这个中国政府所玩的这个疫苗外交的这个游戏，而应该让市场的经济真正起主导的作用啊，让这些医药公司他们去做真正的这个人道援助的这些事情。而政府你介入的话，实际上反而带来更多的诟病啊，人们会觉得美国政府不出力啊，美国政府有阻拦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你其实让这个医药公司自己去做，反而避免了很多外交方面的难度。
好，谢谢。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想听一听这个吴教授，就是台湾现在啊，也虽然这个疫情有一些这个反弹，但是我们知道台湾也在研发自己的这个新冠疫苗，而且也应该是取得进展哈。就是您认为未来台湾会在这个疫苗外交当中，或者说提供在向国际社会提供疫苗当中呢，扮演一个怎么样一个不一样、不同于北京的一个角色呢？
是这样子，台湾到目前为止在这个礼拜之前，我们在防疫上做了一个模范生的表率。我们不但呢守得好，而且呢我们的口罩外交也好，或者是我们的防疫外交也好，都展现了台湾 can help 的角色。可是呢，这一次我们在疫苗上感觉还是有点落后。大部分的疫苗最快的是七月底才能上线，连亚生剂大概年产可以产一亿剂，但是呢最快也要七月底才能开始。高端疫苗高端生剂大概年产1000万剂，它可能是质量稍微好一点，但产能速度慢一点，它也可能也会在年底或者在年底之前投入。还有一个是国光生技疫苗或是最慢，可能要到年底到明年初才能完全投入制造量产型的这个疫苗。那我们知道，如果这三家的这个生技公司能产生疫苗，对台湾的疫情是有帮助的，特别是现在我们疫情不断的升高，不断的燃烧中。那我们也在等我们现在台湾国民也在等说，我们在等美国的 Moderna 甚至 AZ 今天进了40万剂的 AZ 进来，人民要赶快去施打这个疫苗。只有当台湾的民营疫苗覆盖率够广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向外输出，我们照顾好自己，我们才能展现台湾 can help 的角色。那我也很同意刚才林博士讲的疫苗不是只有生产，它的品质要好。我也希望未来台湾的疫苗品质能学习美国 Moderna 或甚至是 Pfizer 那种技术，如果能学到是最好了。但是我们知道说美国的技术当然是超前于各个国家。那台湾未来的在疫苗上面，我们要知道做到精、做到良、做到准，让全世界能看到说我们不只是口罩外交之外，疫苗外交也是很重要的。谢谢。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发言啊。那由于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林晓旭博士和吴崇涵教授参加我们的讨论。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会。